今年是林肯总统黑奴解放宣言的150年的周年纪念。在这一个宣告之后的2年，这个黑奴解放就成为了美国宪法的第13条的修订。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难免不了的会在那里会问，一个国家在1865年之前的89年，就是1776，才有那一个的独立的宣言，而且在这独立的宣言里面有一句话是所有的人都是被平等的创造。有了这一句的话，但是接着下来的89年却在那里有这一个极为不公平的无人道的奴隶的制度。我们会问为什么。40年前的今日，或者这一两天，1973年1月，美国的最高法院通过了堕胎合法案，说那一个时候开始，差不多每一年都有一百万的婴孩被打掉。如果我们将6年被堕胎的婴孩的数目累积起来的话，那就是有600万，那也就刚好是 Houston 的人口的总数。这一个合法案的被通过，堕胎合法案的被通过，却在那里推动了凝结了一个一直到今日一直在操作不停的反堕胎的运动。按照最近在时代周刊的一个报告，很多的州都已经设定了一些相当严谨的堕胎的法案，因为这也加上了这个堕胎运动的内部的分裂，加上堕胎药的容易的可以拿到，最近这一个堕胎的数目已经开始往下降。但是当我们稍微退后看一下，我们看见在一个的国家里，一方面有奴隶的制度，有这一个推广的堕胎的这一个事实，但是同时也有废除奴隶的宣言，也有反堕胎的这一个的运动。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我们好像的是看见同时存在了一个美女和一个野兽，或者用另外的一个哲学的观念，人的尊严和人的丑恶同时都是在一个的国家里我们清楚的看见。不知道有没有曾经问过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社会的层面，当然在美国的，我相信在很可能在世界各地也都熟悉 Sandusky 的这一个个案。他在宾州州立大学的足球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一个教练，但是在去年他被控诉被判决有在不停的有几十年的儿童的虐待，而被判30到60年的监牢。另外的有一位叫做 Dennis Rader， 他在 Wichita Kansas 的一个教会的会友，也是被选为那一个教会长执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当地的童子军的一个领导。但是在1974到1991年，却发现他曾经杀了10个人。或者我们都认识画家毕加索 Picasso， 在他的一生里，他一共有8个女朋友，或者我们说8个情妇，包括了他的2个太太。当他和他这些的情妇的关系好的时候，他的画中的女人都是相当美丽的，你一看知道是人。但是当他跟这些的情妇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他所画的女人的面孔都是不像人，像怪物一样的。 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画画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峰，但是在私生活上却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当我们看这一些的个人的这些人的时候，一方面有高的成就，但是一方面是有他的丑恶和他的残酷，有他的美丽的一部分，有他丑陋的一部分。这个美女与动野兽，尊严与残酷，都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会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或者我们再贴身一点的来看，一直到去年，美国有700万的人被放在监狱里面，700万就比 Houston 整个的人口就多100万而已。在我自己过去非常有限的监狱的事工里，我注意到在监狱的系统里有许多人非常的好，真的是好人。我跟他们一起，我们可以 开玩笑，我们可以一起欢笑，可以一起谈生活所遇到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些好人的里面，难免不了会想，他们都是因为犯了一些的法，或者伤害了一些的人，而把他们带到了监狱里面。为什么这一个好像非常好的一个人，却会在监狱里呢？我又想到，当我在 Purdue 念书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教授，他在物理界是相当有名的一位，后来被邀请到台湾的国科会做他们的顾问，之后又做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的校长。外表看来跟他谈话的时候是一个相当，是一个君子，是一个很仁慈的一个人，但是在那一个的时候已经发现他在家里面他经常的打他的太太，是一个的家暴者。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一个外表看来非常好的一位的教授，好像是一个美女一般的，但是却是像一个野兽呢？在家里，或者我们再靠再贴身一点，我们时常会说，一个在工作的地方有优秀的表现，甚至在教会里很会带查经的，为什么在家里却是这样的对待他的妻子，对他的儿女们呢？那些在家庭之外的，他们会问，为什么这一个美女在家里像一个野兽般呢？然后在家里面的人会说，这一个在家里像野兽一样的人，为什么在外面是像一个美女一般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母亲经常的跟我们说这一句话，在家像头狼，在外像只羊。妈妈的话语一直的存在心里面，意思就是说，你在外面好好的，你在家里面也好好的啊，你千万不要你在家像只狼一样的，但是外面像一只羊。或者我想到，就在我们这一个群体里，礼拜天有一个年轻人跟不同的人谈话，看来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但是在礼拜三我们却收到了一个紧急的电话，他在礼拜一尝试自杀。那为什么呢？又为什么一个好像是一个蛮顾家的一个人，突然间的会把太太会杀掉呢？那你和我又怎么样呢？当我们视心来看自己的时候，会不会都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一个美丽，我们的尊严，我们好的那一面？但是同时，当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自己是可以是多么的丑恶。这一切都带到一个问题，但我到底是谁？什么是人呢？为什么有时候我非常的有爱心，我非常的仁慈，但是为什么又在另外的时刻，我是一个非常不讲理的一个人呢？哪一个是真正的我呢？大概在40多年前，弗兰斯·薛华 帮助我从圣经，特别是创世纪的前面几章，认识到这一个问题的答案。在过去的40年，神也给我很多的机会，将这一个的答案来帮助其他的人，也更加的帮助我学习到如何的接纳神带进我生命的人，也包括了我自己。因为在我自己的里面也有那美丽的一面，也有丑恶的一面，神帮助我能够学习接纳。我讲到这里，大概我们当中有人问牧师，今天怎么还没有进入主题？你好像一个直升飞机一样的，这上面就是来兜来兜去，兜来兜去，什么时候你要下落的？好，我现在就马上就有下落。谢谢你们刚才差不多有十几分钟的在那里听这个飞机在上面转来转去。好，现在要下来了。首先我们看的是创世纪的第一章26-27节，这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等等。然后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他们。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在这短短的两节的经文里面，你看到创造这一个字出现了有4次，然后形象样式也出现了4次，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圣经在这里要让我们有一个深刻的一个印象。这个真理就是这一位创造的主是按照他的样式他创造了人。那历代以来都在问什么是神的样式，什么是神的形象。简单的来说，包括了3方面。首先是有那一个智能理性的那一面。圣经里的那一位神是思想的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的第1章18节说，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如果要辩论的话，一定要用头脑，一定要思想的，要有逻辑的。没有思想没有逻辑，你是不能够跟任何人辩论的。你从来没有听过东方的一些的神，包括东方人所拜的菩萨，是一个有思想的一个神明，是一个讲逻辑的神明。没有，只有在圣经里面这位神，这里提到的是一个有思想所有逻辑的。因此当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的那个性能，我们能够有一些创造性的思维，我们能够在科学的范围里，在文学的范围里，在艺术的范围里，在各样的范围里，我们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成就。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然后在我们里面有这个的思维，有这一个的逻辑。不单是如此，当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当神创造了每一件事之后，他都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然后在31节那里说，神看他所造造的一切都很好。就是神有一个标准，按照神的那一个标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好的。在圣经里其他的地方我们也读到了他对罪的那种的厌恶，他对在于他的儿女们，他的子民当中那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他看见的时候他心中有极大的愤怒。当他看见他的子民按照他的吩咐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他有他的高兴的一面，他的爱的一面。他能够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是什么是错的。因为在他的本身有那一个绝对的标准，这是那道德的性能。 因此当你我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时候，我们都带着这一个道德的心的，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虽然在今天的社会里，这一个时代，我们时常说没有绝对的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你认为是好的就是好的，你认为不好的就是不好的，一切都是相对。真的吗？如果我无缘无故的走到你的面前打你一巴掌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说对，一切都是相对的， 你打我也无所谓。没有人会这样的思想。当我无缘无故打你，当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心中有一种的愤怒。为什么有那种的愤怒？因为在你的里面有神的形象，在你的里面有那一个道德标准的那一个信任。除了这之外，还有那一个属灵的层面，属灵的信任。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看到神来到这一个伊甸园，要和他所创造的人说话。特别在第八节，天气凉风的时候，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印象，一个图画，就是神固定的来到园中要跟人谈话，但是这一天这两个人就躲起来了，亚当夏娃躲起来，然后神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神不需要跟人讲话的，我们要记住，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个神的里面已经一切都充足了，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他没有说我需要，因为我是爱，我的爱需要有一个对象，所以我要造人。不，这不对的，他本身已经充足了，因为他里面是三位一体的。但是他愿意跟人讲话，他愿意和他所创造的人在那里有沟通。同时他被造的人也一样的有一个需要，在那里要跟他说话，要向他祈求。无论我们去到哪一个文化，就是一些最世俗最无神的社会里，我们还仍然的看见许多的痕迹，讲提到人如何的期望和一个比他更高的那一位存在者要说话，或者是要沟通。我们有这一个属灵的这个性能，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从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深深的了解人的创造是一个很特殊的创造。我们与植物类我们是分开的，我们是属于这个动物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跟动物的分别乃是因为我们是神按照他形象所造的。这就是我们人在这一个动物的界里面我们所突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正如诗篇第八篇第五节说，你使他比天使低微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在这里提到的，我们是人是在神整个的创造里面那最高的那一点，在整个的创造里面，我们是神的那一颗珍珠，那一颗的宝贵，那一个冠冕。也因为这一个缘故，无论你是谁，在你的里面我们都看见你的美丽，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你的那一个尊严。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美国1776年的独立的宣言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被创造。为什么被平等的创造？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因为这个缘故，每一个生命，无论是生下来的还没有生下来的，都是宝贵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要保护所有人的生命，我们要尽量的来帮助那些在人口贩卖下做被捆绑的，做奴隶的，我们奴隶的，我们要把他们释放出来。继续的，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讲到这创造跟第一章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里是提到神是用地上的尘土他创造了亚当，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尘土而来的，会提醒我们自己的有限和我们的脆弱。亚伯拉罕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身份，在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大胆地对我主说话。他认识他自己是谁，他是灰尘，因为他是也是从灰尘里被造的。每一次当我们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很棒，真的很能干，真好的时候，然后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神用地上的尘土，很卑微的那个尘土所造的。所以我们需要是神的创造的那个冠冕，和从泥土的被造要维持的一个平衡。不错，在我们的里面有那一个美丽的存在，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同时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是要依靠神的。不但如此，这一个的，当我们在继续读这个创造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如何故意的、下意识的，他们犯罪得罪了神。神到园中来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说，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怕了。神说，莫非你们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难道你们做了我要你们不可做的事情吗？让我们记得，亚当夏娃所犯的罪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亚当夏娃是下意识的违背了神。但是在我们继续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人犯了罪，虽然人违背了神，但是在人的里面仍然有神的形象。在第六九章的第六节，神说，凡流人血的也必被别人，也必别人也要流他的血。为什么？因为在他里面有神的形象，虽然他犯了罪，但是在他里面还是有神的形象。而但是这是一个歪曲掉的形象，我们仍然会用我们的理性在思考，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往往把我们的理性高举到神的话语之上。我们仍然有那一个道德的性能，但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往往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而且往往是没有约束的一种的道德标准。无论我们是谁，我们仍然有那一个属灵的那个性能，我们要有一个更要与那比我们更高的一个神明要谈话，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不知道那一个最高的神明到底是谁了。因此我们有时候现代的人就是像那棵树在那里谈话，像那个自然界的水在那里跟他谈话。我们可以会还是会创造，还是有很高的创造性，但是往往我们会创造一些很错误的东西，譬如一些杀人的武器。这一切就在那里解释了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美丽和那一个的丑恶。这就是我们，我们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从泥土所造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带着罪的痕迹。这个罪的痕迹、罪的记号跟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在问的，什么是人呢？人的里面就是有那一个美丽，但是同时有那一个的丑恶，美女跟野兽同时的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同时有这个尊严，也有它的残酷，也有它的丑恶。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但是我们因为故意了违背了他，所以在我们的里面也有那丑恶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继续的看到耶稣如何的来到这一个世界，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被他所拯救，然后他要使我们成为的一个新的被造物。 儒家的太书这里说的，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你们要拜基督的样式，基督的美丽现在要像衣服一样的穿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在读他的话语，当我们在听他的教导，在顺服他的时候，他就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将我们生命中的丑恶把它除掉了，他在我们生命里慢慢的改变，将我们那个像野兽一般的性情把它慢慢的变成了更加的像耶稣基督。在神的那个救赎的计划里面，他要将他的儿女们从这一个的野兽变成了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美丽的人，他在他的儿女的当中要将我们从尘土慢慢的把我们变成一个满有荣耀的一个人。这也就是我们要如何的看我们身边的周围的人。在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是神按他的形象所造的，因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有那个内在的价值和那个内在的尊严，因此我们要尊重我们生命里所有的人，那些生下来的还没有生下来的，健康的或是疾病的，年幼的和那些年长的，都是我们要尊重的。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在这一个独立的宣言的后面，是这一个真理在推动了1865年的那一个时代的那一些反奴隶制度的人和现代的这一个反堕胎运动的这一些的行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在我们里面有那个极端的非常的宝贵和它的价值。这也是世界各地人权运动后面的那个骨干。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我们里面的丑恶，或者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那个野兽。最近这两三个礼拜经常的提到薛华 Francis Schaeffer， 在他的书房的里面他有一张照片，是德国集中营的照片，我想我可能在另外一个场合跟你们分享过的。那个照片是讲的在集中营的那些皮包骨的那些犹太人。然后有人问他，薛华，为什么你将这么难看的一张照片放在你的厨房里？这是他的回答。他说，每当我觉得人是非常高尚的时候，我就要看这张的照片来提醒我人的丑恶的一面，那个现实的一面。当我们看见人有很好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心中要非常的高兴，我们要替他们感恩，替他们高兴。但是当我们看见他们丑恶的一面，让我们不要被震撼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生命也垮掉了，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不错，我们会非常的惊奇，哎，怎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件事情所震撼，要英文是不要被他 shock。我们可以 surprise， 但是不要被笑，因为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我们有那一个美女，但是同时也有那一个耶稣。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他进到我们的心中，就要帮我们野兽的这一部分慢慢的除掉，慢慢的除掉，使我们越来的越像他。 CBS 的 David Letterman 在上个礼拜，在他做了一个他说他已经有一段的时间每个礼拜去看一个精神专科，一个 psychiatrist 在做辅导。这是他说的话，他说，有很长的时间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蛮好的人，但是我认为我是一个好的人，我却能够做那一些不是很好的人该做的事情。他是指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被揭发他跟这个电视台的一些的女性的一些的不道德的关系。他说，我认为我虽然是个好人，但是我还是能够做那些一个好人不该做的事情。这就是我要去下功夫的。我要去看这个的心理辅导，为的是帮助我能够成为那一个我相信我是的那一个好人。我要做一个好人， 他体会到在他里面有这一个美女，也有这一个野兽，他体会到在他的里面有这个尊严，也有他的丑恶的一面。他要将这个丑恶，将这个野兽要从他的生命里面除掉，所以他去找人帮助，去找一个辅导的。但是你我也都知道，不错，这一个的专家能够帮助他看见他里面的那一个的丑恶，看见他里面的那个野兽，也或者能够帮助他做一个更好一点的一个人。但是只有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只有这一位的创造天地的主，那位造我们的主，他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是帮单单的帮助你和我做一个比较更好的人，他乃是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动那一个的手术，把我们变成一个更加像他的一个人。但愿这样的一个信息，在生命尊严的主日，能够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的很多的事情，人权的事情，那些拯救未生下来婴孩的事情，那个后面的那个基本的原因，都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按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有那内在的价值，有内在的尊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